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7月2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比根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果断措施对抗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不过他亦都强调美中保持接触对于管控紧张局势的重要性。他仲明确表示，美国支持那些寻求和平繁荣和自由生活的中国人民的愿望，美国将会更主动地接触中国境外的异议声音。这位美国第二号外交官是在首席外交官蓬佩奥国务卿即将就中国问题发表重要演讲的一日之前做出上述表示。比根星期三7月22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美中关系议题发言时对两党议员说，在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上，特朗普行政当局与往届行政当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面对美中关系中令人不舒服的事实的意愿。美国政府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行动引起了中国官方传媒的强烈反应。怎样报复美国？关闭美国哪一间的领事馆亦都成为官方传媒的一个热议话题。白宫在星期三7月23号表示，为了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和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关馆。中国方面立即表示会进行报复。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在接到美国政府通知之后紧急准备撤离。使馆工作人员星期二在使馆院里面焚烧大量的文件，造成烟雾，引起社区的关注。当地消防队也都紧急赶往现场，这件事引起全球的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7月22号表示，印度和中国最近爆发的边境冲突是中国共产党不可以接受的行为的最新例证。他认为全世界需要携手合作，确保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个国家依据国际体制来行事。蓬佩奥是在第45届美印工商理事会年会的印度思想峰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他在这次以视像方式举行的会议上说，我有信心我们能够通过共同努力保护我们的利益。印度英文传媒 Times Now 星期三报道说，蓬佩奥一日前在伦敦的新闻简报会上讲到印中边界对峙问题时，他指责北京欺凌他的邻国。美国多名重量级共和党参议员星期三7月22号提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推进美国和中国进行竞争的全面战略。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这项称为针对中国加强贸易、区域同盟、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倡议法案，是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爱达荷州的李斯、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加德纳、来自犹他州的罗姆尼以及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托德扬共同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正路重塑国际秩序，以使威权政权受益，并直接损害美国和民主的利益。李斯参议员在一份声明中是这样讲，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这一套的全面法案，提供保护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国与合作伙伴的利益，并保持我们作为全球领导者地位的美国战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会，检视中国政府使用监视和数据分析技术压迫新疆、西藏的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的行为，并提出美国政府应该作出更多行动维护宗教自由。据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发自华盛顿报道，委员会主席盖尔万钦表示，中国政府利用科技手段限制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尤其是利用监控、人工智能技术和面部识别技术达到对宗教团体进行打压的目的。副主席托尼·博金斯说，技术革命是美国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美国有责任确保创新成果不会被滥用。在新冠病毒继续在全球肆虐之际，中国报告第二季度的经济强势反弹，但要应对从内部经济增长不平衡到外部国际关系恶化的重重难题，中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据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本月较早时候中国政府报告经济第二季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2%，從而避免了經濟陷入技術性衰退。然而中國國內經濟復甦不平衡，加上應對新冠疫情反彈和大範圍的洪災，美中兩國緊張關係亦都加劇復甦的難度。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警告必须要对中国的行为作最坏的打算。我哋亦会报道有关美国嘅国会参议院一份报告，警告中国嘅数字威权将会可能主导未来嘅互联网络。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香港学者分析，如果立法会选举被押后嘅话，将会带嚟极坏嘅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在7月初出现了新冠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疫情的第三波爆发，不是星期四录得单日破纪录的111宗本地确诊个案，累计的确诊个案是大约2240宗。多个香港的建制派政党和团体近日就要求当局因应现在疫情严峻而去押后来的立法会选举。有学者分析就说，如果9月6号的立法会选举因为一些不被公认的原因被押后的话，甚至取消，将会带来极坏的影响。而有香港学者又说，今年2月中至7月中国际疫情严峻，但是期间仍然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预期举行他们的选举。他们就质疑建制派要求押后选举，可能是因为有几十万在大湾区生活的香港人疫情之下未能够返回香港投票，有中票的嫌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四年一度的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9月6号举行，为期两星期的参选人提名期，上个星期六即是7月18号开始，至到下个星期五即是7月31号结束。多名抗爭派年青候選人已經報名參選，包括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前民間外交網絡發言人張坤陽、民間集會團隊發言人劉永康、前新聞記者何桂南等等。當局會不會大規模 DQ， 即是取消民主派和抗爭派參選人資格，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在香港持續半年的武漢肺炎疫情，7月初出現第三波大爆發，情況比過去兩波疫情更加嚴峻。星期四即是7月23號錄得單日破紀錄的111宗本地確診個案，是連續兩日錄得單日超過100宗本地確診，累計確診個案大約2240宗。多個建制派政黨和團體近日要求當局因應疫情嚴峻押後立法會選舉。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民建聯前主席譚耀宗星期二即是7月21日出席電台節目表示，他建議押後立法會選舉是希望提醒政府，一旦疫情不受控，選舉日市民在票站聚集可能會增加疫情爆發風險。他又表示，東京奧運都延期至到明年，香港政府不能夠大安旨意，應該研究選舉能不能夠繼續和怎樣解決立法會真空期等的問題。譚耀宗強調，建議押後立法會選舉首要顧及的是疫情和市民的健康，而不是建制派的選情。不過被問及是不是有住在中國大陸的建制派支持者反映疫情下不能夠回香港投票，譚耀宗承認有不少香港人已經搬到廣東省大灣區居住，在香港並沒有固定居所，如果在疫情下要隔離14日，他們可能不能夠回香港投票。有建制派估計，長期居住在大灣區的香港人可能多達幾十萬人。 另有建制派表示，香港爆发武汉肺炎第三波疫情，是7月11和12号举行的民主派立法会初选引起大批市民聚集投票播毒。负责监察民主派初选的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星期四出席记者会发表观察报告，表示主办单位在7月6号已经宣传呼吁参与初选投票的市民注重公共卫生安全，排队等候投票的市民必须戴口罩，每个票站亦都有防疫措施，包括市民进入票站的时候必须量体温，用消毒洗手液搓手等等。观察报告认为，接近250个初选投票站的防疫措施达到 78%， 即是整体良好。陈家洛表示，建制派指控民主派初选播毒并不成立，反而有建制派庆回归歌舞团表演引起超过20宗传播，以及纪律部队家庭聚餐出现群组传播。
而事实上，我相信排队投票是不会有人在这里 唱歌、卡拉 OK、跳舞、
喷水、
揽头揽颈自拍，我想没有。大家真的翻查各位传媒朋友，你拍了很多照片在不同的票站，當都嗰兩日，你睇清楚嗰個排隊嘅秩序，你睇下嗰啲市民有冇戴口罩，係嘛？你睇下票站裏邊有冇一個人流嘅管制？我去嘅票站，我自己投票個地方有量體温，票站裏邊嘅人數限制係有，有酒精搓手液，有要求我哋戴口罩，而用嗰啲嘅器材咧，電子器材去投票嗰啲咧，係有定時定候去清潔嘅。是很嚴謹的一個過程來的。各位
負責設計初選電子投票系統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劍華表示，他近日一直留意衛生署公布的確診個案，每日幾十甚至過百宗確診，並沒有發現因為初選排隊投票而感染的群組。他質疑建制派不批評警察家屬聚餐和慶回歸歌舞團不戴口罩唱歌跳舞引發的群組感染，指控初選播毒是不尊重事實。
為什麼你那位高永文醫生自己是專業醫生，夠膽會說一句話，即是做到疫情擴散，為什麼十幾個那些警察家屬那些家庭那 些即群組有十幾人感染你又不說，唱歌跳舞走去即慶回歸那裡你又不說，即我覺得要尊重客觀事實咯，起碼都要。即你就算有政治立場，你都尊重客觀事實。如果有真係有一啲因為排隊投票而造成嘅感染群組，你就講俾我聽咯。而家係冇喎，所以講呢啲咧，簡單講一句廢話嚟嘅，廢話嚟嘅。我講多次，即係只要令大家更反感，亦都證明咗我頭先講嗰點，一個政府。你唔基連尊重事實你都做唔到。
對於親北京人士主張香港政府應該押後九月六號舉行的立法會選舉，陳家洛表示是一個好唔成熟，亦都係香港管治會引發一個大危機的觸發點。因為香港政府都知道疫情是遍佈全球，亦都是一種新常態。如果有人認為要等到疫情受控或者完結之後才舉行立法會選舉，變相就是有人想無了期地終止甚至是取消立法會選舉。陳家洛認為，建議押後立法會選舉的人當中一定有政治考慮，因為他們都是不同的政黨代表和親北京人士。陳家洛表示，有建制派人士表明押後選舉是因為有幾十萬長期居住在大灣區的香港人疫情下未能夠回香港投票。他認為選舉管理委員會應該回應這些不是經常居住在香港沒有固定地址的大灣區港人是不是符合香港的選民資格，否則可能是有人大規模中票。
如果是大量的，我們就 有問題要問了，政府不可以迴避這個問題，因為基本上差不多等於有人告訴你明目張膽我們中了很多票 在境外，他們很想回來，是吧？解法是這樣的。如果有心回來投票的尊重每一個人自由選擇，我都很想告訴他們知道， 在这个疫情成为新常态的情况底下，你就来香港接受两个星期的检疫咯。如果你在香港真的有自己的地方住的，我不会质疑的，你可以找到地方住，有自己的地方住的嘛，是不是？如果不是的呢，即是说要等到整件事完晒，他们很顺利地好像以前没有疫症那样可以来到香港即日来回投票的，那我就觉得等于取消了选举了，因为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疫情何时会完，何时会令到他们那几十万所谓几十万在大湾区住的人放心回来投票嘛。
陈家洛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年五月已经向立法会提交书面文件，参考过去大半年国际上不同地方在疫情下举行选举的经验，制定9月6号立法会选举的疫情应变方案，包括延长投票时间等等，但是港府至今并没有回应选管会的相关报告。陈家洛表示，据统计今年二月中至到七月中国际疫情严峻，但是期间仍然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如期举行过选举，他认为疫情严峻并不是香港要押后立法会选举的理由，而且香港没有相关法例可以延迟选举超过14日，如果押后立法会选举超过今年10月1号未能有新一届立法会组成，会造成宪政危机。
咁成个国际社会都见到咧，个结论好简单嘅啫，就唔系咩疫情咩性，系直接破坏紧呢个选举制度，直接破坏紧立法机关。佢应该本来可以透过呢个选举而得到嘅认受性去监察行政机关。最令我忧虑嘅咧，就系而家国安法下边，其实大家都唔知仲认唔认识所谓一国两制、基本法呢啲咁嘅情况。如果去到10月1号。換屆的選舉不能進行，我想問哪些人去組成立法機關，怎樣做好這件事，出現的真空期是否要強硬不知怎樣去委任一個臨時立法會濫竽充數呢？所以這些問題政府不可以迴避的。
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表示，如果9月6号的立法会选举因为一些不被公认的原因被押后甚至取消，将会带来极坏的影响，在国际上成为一个好坏的例子。他又认为押后选举不能够解决问题，对某一方的选情都未必有利。
如果这个选举是种种原因是押后，尤其是如果是一些 不被公認的原因而押後，其實它帶來的影響是很壞的，因為全世界都會在看這個選舉如果押後甚至取消是基於什麼原因呢？到時大家都要解釋，現在國際形勢都很複雜，如果香港都不能夠在如期進行一個和平理性的選舉，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坏的例子。
本身是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表示，押后立法会选举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特首虽然可以根据立法会条例第44条将投票日押后14日，法理上亦都可以无穷使用，但是要有事实根据支持，以目前的疫情严峻看来成效亦都存疑，而如果引用緊急法或者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又會惹起爭議或者是司法挑戰，同埋影響營商環境同埋投資者的心理。他認為政治風險大於得益是不值得，亦都會令國際社會認為是扼殺香港人的投票權。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内的民主党议员最新的一份报告说，北京正在使用不断日新月异的科技去监控网络和审查信息。这种由政府制造出来的数字威权主义不单止在中国境内灵活运用，更加同时积极向海外输出。这份报告同时警告，如果美国以及盟友不采取相应行动的话，未来的互联网络制定新标准和规定将会由北京去作决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提为新的老大哥，中国同数字权威主义的参议院少数党报告详述了中国政府如何以科技作为工具在数字领域创新数字权威管理模式，透过人工智能、人面识别和 5G 网络来进行大规模监控和控制信息，以此持续强化境内的威权统治模式，同时将这样的模式扩张输出至海外，例如委内瑞拉、乌兹别克、津巴布韦等国家。美国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包括谷歌、推特和脸书等平台在中国境内都是被禁止的。带头撰写这份报告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7月21号星期二在报告发布讨论会上表示，中国没有选择加入美国所协助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反之中国共产党试图寻求通过经济、军事对抗、掠夺性金融手段和输出其治理模式来发展并主导全球秩序的愿景。梅乱德斯在会上说，过去十年来我们目睹了中国通过开发和实施一套新的技术和做法来挑战民主治理的核心原则，挑战开放、安全和可互通的网络空间的本质，并进而挑战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中国领导人试图为数字领域创造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这一种模式扼杀言论自由、限制隐私、侵犯基本人权，并蔓延到我们的家庭、工作和礼拜场所的模拟世界，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理念构成威胁，威胁到大众拥有任何一点隐私的能力、大众自由旅行的能力，以及与官方党派路线相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能力。来自新泽西州的梅伦德斯参议员说，他将这种新的治理模式，即使用新兴技术，以压抑和压制的方式来控制其公民权利、自由和行动的治理模式，称为数字威权主义。参议院外委会民主党所公布的报告中提到，中国政府在全球爆发大流行病期间收集大量数据，更新了监测技术的使用，强化了政府的应变能力。报告中讨论北京为加强控制信息颁布新法律，以及支持对其相关技术研发的投资。报告提到，中国输出数字威权的治理模式和设备是为了增加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并在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在内的国际组织谋求对未来决策的主导力。上个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发布了一份少数党报告，指责中国共产党政府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爆发初期隐瞒真相，并为此要承担责任。两党议员先后发布报告的时机正值美中紧张关系持续恶化之际，两国在贸易、人权和南中国海的军事问题上针锋相对。特朗普政府正考虑禁止中国视频分享软件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使用。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一通过法案，将全面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有关提案的参议院版本星期三将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进行表决，预计将顺利获得通过。华盛顿一直敦促其盟国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产品排除在 5G 网络建设之外，并努力为制裁华为和其他中国企业铺平道路。在党派立场严重分歧的华盛顿政坛，国会民主党外交领袖梅乱德斯话俾美国之音听，两党在华为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和应对中国输出数字威权的问题上具有高度一致的急切性。梅乱德斯说，他认为这个是两党都一致同意的问题，对中国数字威权的担忧，正如我们最近所看到的香港的情况，我们看到了数字威权的运作对华为、抖音和其他很多的因素，中国试图利用这些数字优势来变成中国的利益优势。因此梅乱德斯说，他认为两党对此都深感担忧。梅乱德斯还呼吁行政部门在应对中国问题上积极与拥抱相同价值的国家合作，尤其在 5G 网络建设中必须共同将华为排除在外。 梅聯德斯話：佢認為佢哋可以繼續尋找方法，唔單止係讓華為無法喺美國立足。在他们的外交政策中，他们也应该明确地向那些认为是他们盟友的国家表明，如果他们继续使用华为的话，他们就不能够做美国的盟友，与美国分享情报，或者让美国与他们分享情报，这个可能会破坏情报系统的合作。英国政府上个星期以安全为由宣布将全面禁止英国企业采购华为的 5G 设备。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又以协助侵犯人权为由，颁布了针对华为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某些员工的签证限制。报告最后针对中国数字威权主义的崛起和扩张提出建议，包括美国应该与盟友合作，积极开发能够取代中国 5G 技术的替代品，以及透过公私合营等方式创建一个基金会，支持世界各地对抗中国使用大规模监控行为的非政府组织和智库。梅嫩德斯说，中国为发展扩大输出数字威权主义，并使之制度化做出各种协同努力，试图使其成为数字领域未来的治理模式。这个是美国、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根本关切。正如这份报告所展述的这样，中国正在沿着多条路径培植数字威权主义，利用其全部政策工具，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和胁迫手段，来按照其想要的样塑造数字领域。如果成功，中国将书写未来的网络空间规则，而不是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星期二的一次演说当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破坏国际准则和对周边地区的欺凌，但是美国必须要作出最坏的打算。埃斯珀同时又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年底之前，以美国国防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演讲部分近一半的时间里面集中讨论中国对印太地区形成的安全威胁。
The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reinforces the necessity of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rooted in transparency。
埃斯珀表示，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对世界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强化了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必要性。这种秩序直击于透明、公开、诚实等共同的价值观。他是感到关切的，就是虽然美国和大家的伙伴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注重相互支持，中国共产党则是继续系统性地破坏规则以及进行胁迫和其他的恶意活动。埃斯珀说，他最关切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其中包括撞沉越南渔船、骚扰马来西亚油气开发、护送中国渔船进入印尼星索的专属经济区，并且将占领的岛礁军事化，直接违反了中国在国际法下的承诺。
We call on China's leaders to abide by the international laws and norms that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benefited greatly from over the years. And while we hope the CCP will change its ways, we must be prepared for the alternative.
他强调，美方呼吁中国领导人遵守那些让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多年以来获益匪浅的国际法以及国际规范。虽然大家都是希望中共改变行事方式，但是必须要为另一种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埃斯珀未有具体展示美国将以何种新的行动对抗中国的军事，但是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护印太地区，特别是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他说，美军2019年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航行自由行动次数是史上最多的，今年亦都会继续跟进。美国政府7月13号发布正式的声明，说北京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的地区近海资源的主张是属于非法。而上个月，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两次的双航母军事演习。埃斯珀在演讲当中强调，美国将会继续履行对民主的台湾的承诺。 艾薛珀话1997年主权移交时候佢又喺香港，佢记得好清楚，中国当时承诺坚持基本法，承诺一国两制，但係当今佢唔认为台湾仲有人认为中国有任何意图去实现佢嘅一国两制。艾斯珀话：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嘅政策，自1979年以嚟嘅系一贯噶。佢话1982年里根总统制定嘅对台军售政策，完全系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威胁。艾斯珀表示：睇到中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大家都睇到佢哋增强咗军力，亦都睇到佢更加强硬。佢哋将成百上千嘅导弹对准台湾。大家亦都睇到習近平主席同佢嘅黨已經將形勢推到一個新嘅高度。艾斯珀表示，美國將會履行佢哋對台灣嘅承諾，將會繼續進行軍售。佢哋亦都將會繼續響包括台灣海峽在內嘅地區進行航行自由行動。艾斯珀表示，佢已經同中國最高軍事官員響多個場合進行過交談。他说他是希望在今年年底前第一次以国防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加强合作。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两国在目前关系紧张的情况下，美国国防部长访华对降低误判风险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智库与战略国际问题中心亚洲问题高级顾问、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莱仪表示，中國亦都或者係未有充分理解美國嘅台灣政策，亦係南中國海嘅政策。好明顯，美國唔會改變相關嘅政策，唔會就美國喺台灣周邊或者係南中國海進行嘅活動打消中國嘅憂慮。葛萊儀對美國之音表示，佢認為美國可以向中國表明美國嘅底線係啲咩嘢，展明中國嘅邊一啲作為破壞咗穩定，或者美国甚至可以找到双方都后退一步的方式，以防止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比如是在台湾海峡，中国是可以同意不派遣他们的战机越过海峡中线，而美国可能同意他们不会在台湾的某些范围内派出 B-52 或者 B-1 轰炸机。美国传统基金会负责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的副总裁卡拉法洛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大家说他们生活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他认为这个是千真万确，对话是他们一个竞争当中的重要部分，所以无论是否是取得任何的具体共识，他认为由内阁官员去交换意见是很重要，不要为其他原因，只是为了明确美国的立场。艾斯珀的前任沙勒汗在代理国防部长6个月期间未有访问过中国，而在之前时任国防部长的马蒂斯曾经在2018年访问过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一则美中关系的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近期披露，美国政府研究紧全面禁止中国共产党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入境美国的提议。虽然报道当中亦表示特朗普总统最后否决这个动议的可能性是颇高，但是就引发了中国舆论的强烈反弹。中共的党媒环球时报连日的社论，除了炮轰美国对华政策是他们所指的充满严重误判之外，还强调中共和中国的不可分割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有关报道。
对此，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异议人士向美国之音表示，党媒的叫嚣代表此一禁令将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开来，是精准打击，真的打到中共要害，亦都可以有效解体共产党，而且代表中共对其与中国的所谓不可分割性其实是心虚的。而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蔡东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同意，中共一党专政的正当性确实受到挑战，逐渐薄弱中，因此官媒一再强调党国合一的宣传目的在巩固中共政权的稳定性。虽然此禁令背后思维反映出美国未来将围堵中国的气氛和前景，但蔡教授还是高度质疑此政策的可行性，因为美国若全面封杀中共党员仍同中美断交，影响非同小可。此外他亦都担心 特朗普政府在国际局势和对中政策上尚有杀敌一千自相八百之举，而且屡屡将国际盟友变成敌人的做法仿佛自挖墙角。不单止不仅恐失去在国际上登高一呼的影响力，亦都可能变相培养中国成为其接班人。换句话说，即使美中关系一落千丈，但整体国际局势若对中国有利，对中国而言仲是划算。环球时报7月20号星期一的社论特别点名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将他一番一个崛起的中国并不让美国领导人担忧，但一个在中共统治下崛起的中美就使美国担忧的论述，解读为华盛顿怕的仲是中国而不单止是中共。该社论亦都特别将华盛顿要封杀中共党员，将中共与中国拆开来打的所谓把戏，形容为美国对华政策在严重误判的基础上搭建起危楼，反映了从画第一张草图开始，每一步都充满误判和浅薄。这篇题为《反共难掩华盛顿对中国人民的敌视》的社论更直指，中共与西方执政党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区别，中共早已与中国社会深度融为一体，从外部打击中共就是打击中国。针对《环球时报》的论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异议人士并不认同，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美国本来就应该将中国人民和中共划分开来，反共不反中的区别亦都是中共最怕的七寸要害。他说中共常将代表全中国人民的话挂在嘴边，但其实心虚得很，因为网络上充斥着习主席太伟大了的嘲讽，才是中国人民对中共执政的真实民意。他指出中国网民群里面近期流传的一段话是，习近平带领人民狂飙在中国梦里，他用三年的时间使改革开放三十年累积的外汇储蓄见底，用两年的时间破坏了1972年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历任党魁骗来的美国信任，用半年的时间就用香港修例吓跑了台湾，使一国两制成为泡影，用一个月的时间毁坏了香港用100年建立的自由贸易和金融中心地位。他用上百只滑泥船在南海填岛，引来了两个世界上最庞大的航母舰队的威胁围堵，哪个还能够不信他，就是天命所归。旅美华裔学者谢田亦都对美国全面封锁近三亿中共党员和其家属的禁令思维大表赞同，他不认为这个只是对中枪先的口水，相反的他认为这个是美国试图向中共施压的先导性警告。谢田说美国不反华不反中只反共，这样的打击非常明确，将真正造成中国人民世界灾难的罪魁祸首分离出来。他表示这类禁令在美国于法可行，且情报单位亦都有能力辨别中共党员身份，尤其中国科局级以上的官员肯定都是党员，因此执行上并不困难。虽然很多中国人士入境美国填表示普遍都隐瞒此方面的资讯。言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任教的谢教授说，他在小学的时候就被吸收为共产党的少年先锋队，在北大就学时亦曾填入党声明，直到来到美国了解到入党就犹如向魔鬼献身，才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他认为美国在对中共的打击上没有回头路，因为在美中交往多年后美国非常失望，现在非得要等到解体中共后才能够解决美中间的所有问题，不管是经济、贸易、工位防治到南海以及国际组织等矛盾。据前白宫首席战略家班龙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已经制定了一项完整的解体中共之战争计划，包括先与中共对抗，然后击垮中共的两步骤。亦都是法轮功学员的谢田尤其高度肯定国务卿蓬佩奥日前与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21周年时所发表的对抗声明， 蓬佩奥除谴责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邪恶践踏和虐待外，更呼吁中国当局停止镇压。谢田说，特朗普政府在人权和宗教自由上展现出新高度，将历任总统对中共妥协、让步和收买的做法完全纠正过来，充分彰显美国民主、人权和信仰自由的立国之本。台湾中兴大学的蔡东杰亦同意，未来美国围堵中国的大方向已定，不过对于美国要全面封杀中共党员，他认为只是廉价的民粹触发剂，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到来，此类的口水战只会越来越多，会影响到双方短期的情绪和气氛，但不一定影响到美中的实质关系。他说，以党领政的中国，几乎政界和学界的精英都是党员，就连二轨外交的学者亦都是党员，一旦禁止他们访美，美中的官方交流就会全面中断，和断交没两样，而且执行上亦有困难，因为只要中共封锁党员过资，美国无法从合法管道取得此类资料，亦就无法核实。他说，口水战的蒸发度很高，美中关系比较担心的是实质上的经济制裁或禁运等等，这个才能够拳拳到位。至于党媒的叫嚣，蔡教授认为，除了是对美的口水战外，亦相当程度反映中共以党领政的正当性受到挑战，所以需要加强宣传来巩固其执政的稳定性。至于宣传内容是否真实，则是另一回事。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有所变迁，党和社会出现脱节，使得人民对党领政之政治体制的认同越来越薄弱。再加上习近平上台后，一边打贪腐巩固政权，一边却亦都凸显党内贪腐文化根深蒂固，反而削弱其政权。因此官媒不断强调党的领导贡献和集核心等都是为了巩固继续执政的正当性在度宣传。至于美中关系的前景，蔡教授认为，近两年美国通过的法案都具有跨政党性，因此代表美国未来持续围堵中国的大方向不会有变。不过美国在特朗普政府主政下，一再创造不利于美国的国际格局，宏观来看对中国并非不利。蔡教授说，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经常有惊喜，但他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对北京而言未必是坏事，尤其特朗普不断将美国朋友变成敌人，等于自拆美国的墙角，这个有这么好的敌人，中国为什么不要？蔡教授亦都表示，特朗普若连任，美中关系可能继续走低，但若特朗普持续营造对美国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其实是受惠的。至于若美国变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挑战大卫成功，蔡教授认为，同样对中态度转趋强硬的拜登上任后，美中关系变坏的幅度可能会少一点，但是在国际格局上，民主党建制派有一定处理国际关系的惯性和经验，可能就不再采取激进且选人不利己的方式来执行，这个对中国来讲反而棘手，不好搞。上海学者沈丁立亦向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若放弃搞孤立和单边主义，和各国合作保护盟国、北约组织等，就会重回各个大群，否则就是拱手相让，因为美国退的每一个群即国际组织，中国都在里面，中国作为核心成员，将来自然而然就变成新的群主，这个不是美国民主党建制派希望看到的。但特朗普的做法客观上就是将中国推成接替美国，成为国际体系接班人。沈教授说，特朗普要使美国更加伟大，就不是孤立，而是继续引领世界，说服世界共同合作。亦是共产党员的沈丁立进一步批评美国封锁中共党员的禁令思维错误不理性，而且打击到好像他一样知美有美，且不生为促进中美友好关系为职志的无辜党员或中共各界的先进分子。沈丁立说，他希望美国精准打击，如果觉得哪一位中共党员违法违规，制裁那一些干部，而不是锁定所有党员全面打击。当然中国亦都会点对点的回击。 不過沈丁立認為，就算美國制裁個別黨員，亦都不盡公允，因為他們都是執行領導人的政策。在此前提下，難道美中要落入點對點，對兩國領導人的互相打擊嗎？至於美中關係觸底了嗎？沈丁立不表樂觀，他說美國對中國崛起是有戒心，對中國在短期內局部超越美國有焦慮，而在超越過程中對中國不合情不合規的做法，例如知識產權的竊取，是有氣憤，但急於將幾十年的問題要在一任總統中解決，太急了。他說他同意拜登陣營的看法，中美雙方比高不比低，不互相指責，各自做好，回到健康的競爭和合作，才是合乎兩國的利益。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最近對中國打出了一系列制裁的連環拳，而且力度越來越大，使到部分官員正在眼冒金星之餘就問以下這個問題，究竟中國做錯了什麼呢？我們現在就聽一聽分析人士的看法，看看是劣跡斑斑引起的公憤，還是說所謂和平崛起而受到打壓。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宇宙在洛杉磯的報導。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7月16号在墨西哥福特总统博物馆发表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说的时候表示，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共产党的全球野心是全美国甚至是全世界21世纪面对的最重要的议题。巴尔说，中共用铁拳统治着世界最伟大的古文明之一，他寻求利用中华民族的巨大力量、生产力以及是创造力来推翻建立在规则之上的世界秩序，從而讓獨裁專制安身於世界。巴爾表示，對於在國際市場的美國公司來說，中國的共產黨政府將一系列掠奪性而且經常是不合法的戰術掌握得爐火純青，貨幣操縱、關稅、配額、國家主導的戰略投資和收購、盜竊和強制轉讓知識產權、國家補貼、傾銷、網絡公益以及工業間諜。之前一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美国国会山采访的时候表示，谈到了下届美国政府的主要挑战的时候指出，这个肯定是中国共产党自特朗普政府成立以来，美国一直专注于此事。美国前任政府允许他们在各个方面遭到中国的展压，包括知识产权被窃，两国之间存在的大规模不公平贸易关系，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推进，想要成为全球大国的国家，想要登上全球舞台的国家，都有义务遵守他所作的承诺。习近平在2015年承诺，他不会在南中国海军事化，但是现时他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他们作出了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签署了国际公认的协议，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现时他们已经是从根本上违反了这个的要求，这是一个真正对世界构成全方位威胁的中国共产党。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问题上面，美国政府官员没有讲大话，而真正让美国政府担心的是中国的独裁统治，中共对国内的压迫更加严酷，他正朝着技术极权的方向前进，他们禁止改革，容不下二耳，定于一尊，他们在国际上亦都越来越好斗，这一点不单止令到美国担忧，亦都令到其他国家担心，他们甚至是要改变国际的认知，用自己的理念在国际上施加影响力，要让世界臣服于中共。戴博说，美国是需要警惕中国，两国必须要互惠，中共想用他的奉行的共产主义来俘获全世界，但美国不应该是容忍，而且应该是反抗，看清中共的这些本质是十分之重要。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中国列举的问题是真实的，正因为如此，美国两党都能够达成共识。批评特朗普最积极的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议员佩洛西，在中国问题上面从来未有批评过特朗普，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的舒默亦都坚定地支持特朗普。他对特朗普说，如果你要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他是支持。夏明仲说，美国帮助中国前进，中国却是占尽便宜，利用西方的公平制度进行不公平的操作，而且用 盡權力將拒絕係義務，用國家之力綁架企業嚟展壓自由市場，通過封鎖信息嚟對付西方國家，使到西方國家無法平等咁讓佢哋嘅理念以及思想進入一個封閉嘅體系。佢係用國家之力進攻西方開放嘅體系，試圖侵害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方式等各個方面，尤其係飄蝕以及係利用西方科學技術建立可以摧毀西方國家的系統，舉世矚目的華為以及 5G 不過是一個例子之一。美國人權組織公民力量的副主席韓連潮是對美國之音表示，他認為美國政府官員關於中國的言論不單止是事實，甚至是過於含蓄。韓潮連表示他們是說得不足夠，實際上八九六四之後中共已經是得出結論，認為一場無煙消正歷史形態的冷戰已經開始，認定八九六四是美國試圖和平演變中國，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共已經開始一步一步地同美國為敵。冇煙消的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句說話是鄧小平說的，所以中共在那個時候的戰略就已經如此。韓連潮說中共此後所有政策都是以同美國敵對而步步為營，只是在90年代以及00年代中國實力不足以挑戰美國，所以只能夠被動防範。2000年以後加入了世貿，中國經濟開始是高速發展，尤其是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共認為其實力大增，翅膀已硬，外交上可以韜光養晦，前進到大有作為，開始要修訂所謂的國際規則，要改變戰後現存的國際關係以及是國際秩序。他還表示習近平更加是大躍進，從要改變國際規則發展到要引領世界人類前途的命運，要用中國之治取代民主之治，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用社會主義文明取代資本主義文明，這個是中共所做錯的最根本的一點。而竊取情報以及技術、搞大外宣、大統戰等一切的操作都是建立在以上的基礎之上，正如美國主流所說，所謂的雙贏就是中國贏兩次。戴博對美國之音表示，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對中國印象越來越差，尤其是新冠病毒更加令到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跌入谷底。在過去，公眾認為中國在改變，在適應國際化，但是新冠病毒爆發並且傳遍全球之後，中國給人的印象總體是變成了壞的，就是從道德的角度來看壞的。戴博說中國的劣跡斑斑是美國人形成了現時對中國的感覺，他說每個星期每一日大家所看到的都是關於中國的負面評論，從中國出來的消息亦都幾乎都是壞的，雖然中國很多人脫貧是事實，但是最新的消息都是關於香港、關於維吾爾人、關於台灣，基本沒有任何的好消息。這一切的改變，新冠病毒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他們對於很多的因素都串聯起來，這個就是美國現時對中國的總體感覺。夏明表示美國各界都看到中國對美國、對美國的生活方式、制度以及對全球民主國家是一個重大的威脅，不過他亦都想指出美國懂的中國人本來不多，大家都知道傳統上中國對於美國而言是不上心、不進腦、邊緣化的話題，很多美國民眾對中國不了解，現時因為新冠病毒、因為中國產品使到美國製造業轉移，美國部分群體感到這些現象正好暗合他們的直接痛苦，因此對中國心生不滿。夏明還說現時美國政府在點頭講過去的對華衰政政策的失敗，有一派認為美國幾十年政策失敗的原因在於中國人的歷史慣性，比如說三十六計以及是孫子兵法的兵不厭詐這一類，現時成為了很多人對中國的共識。白邦瑞就在他的書裡面寫過，中國人下圍棋就是這樣，先用人海戰術將你圍住，然後就一口就咬掉你。戴博說總體而言美國意識到中共是一個全球威脅，這個是真的。夏明表示中國政府的虛幻野心滋生於政權在決策過程當中的封閉性，亦都滋生於缺乏良好的全球觀。習近平的身邊人包括從王沪寧到金燦明之類的，將他忽悠到將美國作為假想敵，不斷憶想所謂的平起平坐、中美共治、中國方案、中國聲音，中國不單止成為一個利益的攸關者， 仲是最终的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这样一来，导致了中国做了很多不负责任的动作，包括一带一路将欧亚大陆中心拉起来，然后是大外宣将海外侨民统战起来，使用文化扩张手段在欧美将他的价值观是传播起来。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邓律文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时期只是中共统治的一个渡阶段，但是由于自认肩负红二代的历史使命，所以担着红色江山代代传的焦虑是心态。事实上，习近平卸任之后，无论将红色江山交到哪一个手上，红二代就是基本上走入了历史。下一代领导人不会继承抱有如此千秋万代的心态，亦都不会继续幻想什么将江山交给红 N 代的所谓的历史使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余舟洛杉矶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与非洲国家之间保持长久的伙伴关系，并为此自豪。美国与非洲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几十年来致力于改善非洲国家民众的生活。我们之间的合作基本是提供援助。美国政府与120多个国家合作，努力帮助他们抗击2019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在美国国际开发处的带领下，美国国务院、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国防部等美国政府机构集体努力，共同支持非洲国家的卫生系统，提供人道援助，改善当地的经济安全和稳定。美国国际开发处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处长马洛尼说，这一种援助符合总统提出的非洲战略三大关键核心目标，注意这一点很重要。马洛尼说，第一个目标是推进与关键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和商业往来，促进美国和非洲地区的繁荣。第二个目标是保护美国免受健康与安全的跨境威胁。第三个目标是帮助非洲国家朝稳定、公民负责管理和美国国际开发处称之为自力更生的目标迈进。马洛尼说，我们现在也在抗击2019新冠病毒，注意这一点很重要。我很高兴地宣布，我们今天承诺提供3亿5千万美元帮助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对2019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做出反应。马洛尼说，美国过去几十年来投资数百亿美元，尤其是通过总统救济艾滋病患者应急计划和总统防治疟疾倡议计划进行投资，为我们在非洲各地建立了了不起的互信关系。马洛尼说，我认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是比如我们在南非能够利用大约20000名的医护人员在总统救济艾滋病患者应急计划的传统平台工作，所以这个对抗艾滋病的平台现在被用来对抗新冠病毒。我们能够利用这些我们在负责领域开发出来的平台，是我们对新冠病毒做出反应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相信我们过去几十年与我们非洲伙伴国家之间的关系与共同的经历，将会继续帮助我们面对今日的2019新冠病毒危机，同时迎头面对即将来到的更广泛的开发议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